主后2015年6月20日华语礼拜，讲道者何琼花传道，讲道题目信心的祈祷。
让我们能够来领受上帝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开口来向他献上敬拜。在诗篇130篇这样说道：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的恳求。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住？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你。好吧，我们今天一开始我们用祷告跟敬拜来进入我们今天晚上的礼拜当中。我们一起起立，这是一首新的诗歌，或许不是很熟悉，没关系，我们可以看着歌词先一起来唱一遍。耶和华，
耶和华，我从深处，从深处向你求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
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
来祷告。阿姆达巴父神，我们感谢你，在这么炎热的天气，你仍旧带领保守我们来到你的殿中，让我们能够站立在你的殿中来开口来赞美。主，我们原先是不配的，但是主你透过你的宝血再次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与天父再次有了连结。主，我们献上感谢。主，我们要在这边要再一次将我们心中所担忧的、所喜乐的、要感谢的，再一次摆在主的面前。主，你的圣灵就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所求所想。主，就求你透过今天这场聚会，不论是诗歌，不论是祷告，不论是经文，不论是传道所说的信息，都能够有圣灵的带领进到我们每个人心中，依照我们每个人心中所需要的，主你就成就，让今天来参加聚会的每个弟兄姐妹都是能够满满的回到自己的家中。主，我们这样子恳求，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在你面前，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唯有这样子的敬拜才是主你所喜悦的，也才是我们真正能够与主你连结的。主，我们知道我们内心深处或许还有一些甚至连我们自己都不愿意去面对的困难或难处，主，就在这时候，我们要透过我们的敬拜，透过我们的祷告，我们再一次将这些难处再次摆在你面前，求主的透过你的圣灵的带领，让我们能够来面对这些困难，来解决这些难处，让我们与主的关系不再有这些难处作为阻挡，让我们真正能够再次与主你来亲近。主，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在下个礼拜也要进行执事的选举，主，就求你预备这些候选的弟兄姐妹，求主预备他们的心，让他们真的能够透过祷告再次来向主来说，主，我愿意来服侍你，不论选举的结果如何，主，我就是愿意来服侍你。主啊，求你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这样子的心智，让我们真正能够在教会当中一同为主你的福音一同来努力，一同让主的福音能够得到广传。主，我们就将这样的事再次摆在你面前，求主你带领我们教会下礼拜的选举。主，我们也知道在今年当中我们有许多外展的事工，主要这些事工不只是长老，不只是牧者，不只是传道，不只是执事的工作而已，乃是整个教会所有弟兄姐妹的工作。主啊，就求你圣灵吹逼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主，你在我们身上放着各样的恩赐，主，只要你说你要用我们，我们就愿意举手来求主来使用。主，我们要将这样子的热忱是从主你来的，我们再让热忱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真正能够再次的为主来做光做盐，成为一个影响力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就再次这样子恳求，我们就再次将这样子的能力放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将今天晚上所有的聚会，所有的聚会摆在我们面前，求主悦纳，求主看顾保守，让我们今天所有的聚会都有圣灵的带领在我们当中。我们这样感谢祷告，靠主祝我们求。主，在你有赦免之恩，那叫人敬畏你，然后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
等待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我也仰望，但在你呀，赦免之恩要叫我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我也仰望，
主，在你有赦免之恩， 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那我总会跟他们说，我们有一个永远的依靠，当我们在面对人生的风浪，不论是平顺或是风浪的时候，我们总是有一位爱我们的阿爸父神，他在我们身旁陪伴我们，也透过他的话语圣经来与我们分享许许多多生命的课题。所以当我们在面对这个困境的阻挠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是要透过祷告，透过读经来寻求主的旨意，让我们再一次能够从困境和阻挡当中看见主的旨意，因为唯有这样子我们心中才有平安和希望。让我们唱这首永远的依靠，祷告心来唱这首诗歌。你当我面对风浪，
你当我面对风浪，你就在我身旁，牵你不放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旨意不要慌，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
每当我
面对风浪，你就在我身旁，这一部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旨意不摇晃，在我心中充满平安，充满无限希望。你是我永远的依靠，牵手星星来宣告，到这世界里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牵手星星来宣告，当我来全心尽百身祈求在不言前方。
是主，你是我们永远的依靠，你要凭着信心再次来宣告，我们的生命要经历你全能的力量。每当我
面对风浪，你就在我身旁，是你不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旨意不摇晃，我心中满有平安，满无限希望。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的世界里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 我永远的依靠，深受其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尽，来生祈求再不远沉溺，是我永远的依靠，深受其心来宣告。我真是凭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尽，百身祈求再不远沉溺，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就是心里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尽，百战祈求再不远沉溺，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真是心里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风开始起起百身祈求再不远沉溺，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真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尽，百身祈求再不远前方，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尽，百身祈求再不远前方。
是的，主，愿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能真实经历主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生命再次能够为主来做见证。也求主悦纳我们今天晚上所献上的敬拜，请坐。
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你爱我们，让我们可以在地面上过着佳节的时候，我们没有忘记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主啊，我用你的圣灵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来到我们的圣殿当中仰望你的时候，领受从神你那边来的祝福的时候，相信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所踏之地都要必蒙上帝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主，感谢你，你呼召我们来到你的圣殿，再次将我们的生命献在你的面前，回应你呼召我们。谢谢你，感谢在你的面前，我们渴慕今天话语成为我们今天的粮食。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开心哦，在过端午节的时候有连续假期，我们可以在这边再次聚集。那更开心的是可以在这边与弟兄姐妹来一起读上帝的话语，来经历上帝的恩典，来帮助我们看见神要怎么样当我们生命讲什么样的话。那每一次我都很期待这样的一个聚集，那透过这样的聚集，让我们可以看见，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更新。我们来读雅各书五章十三节到二十节。那今天我们在这一季当中的雅各书三次把它完成。那在最后一章的时候，我们来看十三节。来，我们大家一起念：你们中间有受苦的， 你们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你该就歌颂。你们中间有病的了，你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的医治。一人的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以利亚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他迫切的祷告恳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人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就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我们今天要来看雅各书，最后的雅各作者当中要告诉我们、提醒我们的，特别在这一卷书当中，我们都一直在生命当中，他特别用智慧、信心跟行为。那全书里面有108节齁，里面就有60节当中的动词，那动词里面呢，并且是用命令的事，所以呢，它里面的教导充满了犹太人在遵行律法、严谨守他们律法的方式，所谓带出来的教导。那有时我们在读雅各书的时候，它没有很深的神学背景，却在我们生命当中怎么样，生活当中会遇到，特别我们在人与人之间跟我们的生活上面特别会遇到的试探。那所以呢，他这样子我们看起来读起来某节经节当中可能会刺到我们的内心，但是呢，他却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很好的帮助，有一个很好的提醒。那犹太的基督徒特别在这一卷书当中，他在讲对这些个人的基督徒，犹太的基督徒讲，特别在后面我们会讲到他在讲团体性的教会的基督徒。那我们再看今天的经文里面5章13节开始，他在开始讲这个短短的几节里面就有7次的谈到祷告，透过这个祷告当中怎么样领受上帝医治的恩典。雅各书特别在这一卷书当中他讲到了医治释放不是在初代教会所成立教会的神迹奇事，他再次强调现在的教会还是要医治释放，因为圣灵的工作要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呢，他特别强调这些的神迹奇事在过去初代教会到现在还是一样，并且他提到一个责任哦，长老这个名词当中他来抹油祷告。那我相信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经文当中，祷告呢，祷告他讲到了祷告带来了医治的大能。雅各书特别要讲，他刚开始就是说，弟兄们，你们中间有受苦的，你们就该祷告；喜乐的该歌颂。这个歌颂当中也用祷告的名词，所以呢，他讲到说，在后面讲，你们中间有病的，你们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怎样抹油祷告。那抹那个橄榄油的话，不管抹什，我们特别是要求那可能在传统的当中跟犹太民族当中他们地区的那个橄榄油，但是在这里强调了这些橄榄油只是一个形式，重要的内容是什么？祷告。我们怎么样让他的祷告当中圣灵的大能在他内心当中得到医治？所以呢，当中他特别在这个15节当中，你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医治。所以他在这边雅各书特别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犯的罪有可能是从神而来，但是呢，我们有可能跟人与人之间当中，我们不只是有冒犯神，可跟人与人之间当中有一些伤害无法饶恕的。所以呢，他特别强调彼此的认罪。可能在我们的信仰团队当中，我们要怎么样的认罪，包括一个成为一个传道士，一个牧者站在讲台上面的时候，怎么样跟弟兄姐妹的认罪。 那这很非常的重要。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不是完全的人，唯有耶稣基督，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把自己完全倒空在神的面前，我们就冒犯了神。他特别讲到说，这个祷告要第一件事情要怎么样，出于信心的祷告是要救那病人。第十五节当中他讲说出于信心，如果我们没有出于信心，我们不知道祷告到底有好啊没好啊，祷告到底要不要去看医生啊等等之类，我们开始在怀疑。当然我们祷告完之后跟看医生这个是一个平行式，不然上帝创造医生要做什么？我们不能单纯的只有说我们祷告之后就好了。当然我们在祷告之后神医治有可能，但是呢在看医生的时候，神透过祷告跟医治的时候是双管齐下的。所以呢当我们有带着神那些热切的心看见神医治的大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让疾病魔鬼离开在人的身上。那在信心，他在雅各书当中，他特别在第一章六到八节里面，他讲说凭着信心求不疑惑，因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我们常常很多看到一个情况，参加医治布道大会，我们会可能会有一些解读，觉得哇敬拜非常好，非常的嗨，那感情肾上腺素往上走，然后本来拿个拐杖拿丢掉之后，他就因为非常的热切非常的赞美主的时候，他就拐杖拿走了，然后他开始走了，结果回到家呢好像没有拿拐杖走路，好像有点怪怪的。我们常常会落入这样的试探，上帝的意识大能已经临到的时候，疾病已经除去了，我们惧怕的灵离开的时候，我们能够怀疑上帝的作为吗？因为里面所做的意识的工作不是人，不是那祷告的人，是神的工作在他们内心。所以呢我们要怎样，要出于信心的祷告救那病人，因为圣灵的工作要临到人的身上。我们在看到信心的祷告在这雅各书特别的讲到，特别我们可以看到反省到我们的神学含义，加尔文当中他特别有讲到自己是属于上帝的，要诚心诚意的悔改。所以我们又看到讲到这边的时候，开始想到说怎么样悔改改变在人的生命上面。我们不是只有在那一刻洗礼的时候，牧师问道理了，到尾去改领水了，后面我想再去祷告啊，就不再认罪了。罪不是控告，罪是让我们除去那内心当中压制我们的捆绑，离开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当我们认罪，愿意谦卑在主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过失没办法做的时候，神自然恩典够我们用，神会帮助我们胜过这些的困难。所以呢加文当中特别讲说，怎样悔改是让我们的生命改变，让我们归向神，看神，定睛神，不看人的一些作为使我们困境。特别他在讲说在圣灵重生新生，让我们依靠着这样的信心悔改，在神的面前要做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呢我常常觉得在神的殿当中去领受这样的殿，我觉得今天让我觉得到下午的时候，我觉得心情好像释放了很多。那我妹妹刚好从台中来，那特别她在祷告，她要走的时候，我就说那我们要彼此的互相祝福祷告之后她再回到，那她特别在那个东海大学的路易斯堂教堂里面服侍。那我就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彼此的那种碰撞，看见了神怎么样拣选我们站在教会的侍奉。那面临到我们整个的大家族当中是初代的第一代被拣选的，怎么样站立得住。所以呢我就觉得知道内心自己觉得很软弱，自己也觉得说主啊你来为什么找我来家，我也会跟你们一样软弱来询问神。 我也会问跟说，上帝啊，我敢干嘛？我去小型的教会就好。我也会这样子来问上帝。但是呢，我觉得得着很大的释放，是我跟我妹妹祷告之后，从神那边重新得到领受。我跟主认罪，我跟主真的我需要悔改，在神面前。不然我常常会有一种逃跑的心态，因为这样的信心看见主，让我在圣灵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信心是怎么样？使人因病得救，他们得着释放。但是我们的内心呢，有没有常常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圣灵的工作就是让我们生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再来的话，他讲到的第二个点，怎么样医治释放祷告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刚刚讲说，凭着信心，凭着神的恩典，凭着圣灵的感动来为他祷告，但是成就的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很重要的，往往我们看第十六节讲说，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耶稣基督特别在讲到什么？我们看到有一段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章第二节，他说有人用褥子抬了一个人摊子到耶稣的跟前，耶稣见到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为什么这个耶稣在讲的时候他是生病呢？为什么他第一个在讲说怎样？第一个是让他的罪赦了之后，再医好他的病之后，他拿了那个褥子拿走开之后，他自己就走回他的自己家里。所以我们常常有很多在疾病跟罪的当中是互相交结在一起的。我觉得每一次在做医治释放的时候，在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常常看不到自己内心的罪，看不到内心的软弱，看不到自己很深的捆绑。所以呢，我为什么今天会很特别的开心，是因为我跟我妹祷告我之后，我觉得我做错了，我认罪在神面前，我觉得我做错了，神给我很大的喜乐，就是能够赦免，蒙上帝的赦免，这一个很大的恩典。所以我们来看到以弗所书特别讲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扰乱、毁谤，并一切的恶毒，并从你们中间除去，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饶恕你们一样。在过去，我在我的母会在服侍的时候，我服侍到一个为一个已经十多年当中一个姐妹，她患了类风湿性关节炎，急性的，在一瞬间，一个健康的妈妈带着三个孩子跟她的先生是一个美好的家庭，但是她面临到一个疾病来到的时候，她马上躺在床上躺了十几年。后来我几次跟教会的同工当中去探望她的时候，后来服侍她，为她祷告，也能够从她的生命当中去怎么样的安慰她。或许我们在祷告当中希望他得着释放，他能够起来行走，但是很深很深处理到内在意志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他没办法饶恕某个人。我们常常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困顿，跟一个没办法释放捆绑在我们身上的一个黑暗权势。我们可能长期时间已经久了，我觉得我饶恕他，他真的吗？继续做坏吗？我们常常没有看见神的掌权，我们常常没有看见神的怜悯、神的恩待。他最后一句话，以弗所书说，正如神在基督饶恕了我们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神怎么样饶恕我们，我们怎么去饶恕人其他伤害我们的。我相信伤害我们的确实让我们很痛，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让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惩罚我们自己？这在要讲什么？我们要常常在神的面前来悔改认罪，这些的罪跟疾病，他讲到内心当中这样的疾病需要医治的大门。所以做内在医治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怎么样带他 来认罪悔改。这是一个神的祝福要临到他们的生命，没有灵碰灵，只有很似是行话的告诉他们，没有一个人做得到，唯有圣灵的生命进入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才有办法低头悔改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在这一次的属灵家长，我特别在对这些七八个弟兄姐妹在上的时候，我一个很深的体悟，里面的一个学员告诉我，何传道，你不要用自私的方法论告诉我，我需要上帝圣灵的恩典释放我。我听了我吓一跳。所以呢，当我们在预备的心的时候，吓一跳是怎么？我看到他内心渴望他灵里面的改变，因为他不再用他的知识，他的想法他行不出来，他知道上帝的话语，但是他要行没办法，但是他必须要卡在他内心当中，就像一个水管当中怎么样去清里面的东西，让它干净，让我们的祷告带到神的面前，让我们这个水管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去医治释放，不是带着我自己的看法，我的想法，我的理念，我觉得比他清高，就帮他医治释放。记得很重要，医治释放是神的作为，不是人的作为。我们看到雅各书当中，他特别讲到，讲到这些的疾病，他特别讲到这些疾病怎么样？他讲到这些疾病不是一般的，在经文当中不是一般的疾病，感冒请长老来祷告，而是在这边的信徒当中，他非常的软弱，无法自由行动，甚至躺在床上面，需要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去关怀他，为他祷告。我最记得那个梅学姐，不好意思，我应该不要叫出名字来。我最记得感动的就是，我们里面会有当中，他的先生最近生病，然后有一次的感动当中跟探望的过程当中，我就开始宣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除去他内心惧怕的灵。后来隔几天之后，学妹姐跟我讲说，何团豆你祈祷有效，我说有什么，他跟我说等你该祈祷时候他就会背起来，不然他都躺在床上。我相信这个祷告不是出自于我怎么样祷告，而是怎么样的用圣灵当中来医治在他的内心当中。我们的生命每个人都在神的面前，我们不知道哪时候回到神的手中，但是我们怎么样让些疾病当中，其实神透过我们生病当中怎么样回转归向神，神怎么透过疾病当中让我们朝见神更多的信心。所以呢，祈祷带来了转化我们生命的力量。特别他在这中十六节当中，义人的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义人呢，义人是什么人？遵行上帝话语，愿意时时谦卑在神面前，愿意顺服委身神对我们的呼召。当我们愿意诚心诚意来为对方祷告的时候，我一直在强调的是圣灵的工作使他。所以呢，他这边雅各要告诉我们，义人的祈祷，我们怎么样带着神赐予给我们的权柄，上帝的话语来为他们祷告。最近陪了三个弟兄姐妹来导读，我一直在强调，就是周牧师来跟我们特别小组的训练当中，怎么样的导读，将上帝的话语来祷告出来，而不是用我的自己的意念想，安内干美后啊，你要怎么样祷告啊？你主啊，你就医治，你就赶快起来。若是上帝让他躺在那边，是要训练周围的人来侍奉他呢？周围的人是否有真实的爱心来服侍他呢？常常我跟你讲，我看到了我们的病人生病，神不是在惩罚他，不是在磨练他，而是怎么样使这些周围的人怎么样真实的爱心来爱这个人。常常我们的爱心被挑战之后就不见了，我们的爱心常常面临到挑战，可能时间了磨就不见了。所以呢，怎么样祷告要带来我们转化生命的力量很重要。 让我们在这边加文当中，他说基督教要一种怎么样祷告，合乎神交通虔诚的态度，要我们怎么样谦卑，倒空自己，看自己怎么样，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何等的软弱，我们怎么样，我们的祷告是不超出神的应许。常常我们祷告神没有回应，就像刚刚我们那一首诗歌，我们怎么知道在神面前能够赦免我们一切看不见的罪，然后等候耶和华成就。这个敬虔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常常不是拿上帝的主权，我们祷告一二三四，上帝请你盖章，我们常常会落入到这样的一个试探，我们怎么样等候上帝来成就这样的旨意。第二个，怎么样承认我们的贫乏，热切恳求。讲到我们刚刚的第二点，医治释放当中很重要的就是认罪悔改。到现在我今天在跟你们讲说，我今天刚刚才认罪悔改，所以当一个传道师还是这样的贫乏，我有认罪悔改之后，我心得释放，得满足，得喜乐。第三个，必须抛弃一切夸耀自义的念头。主啊，我在你面前服侍很多，我在家里工作很多，我在职场上面拼命的宣教，但是上帝啊，你怎么没有祝福我的经济，怎么没有让我考做到一个好的位置。我们常常会开始恐吓上帝，我们会觉得说，我们上帝，我做那么多，你回应我多少，开始跟上帝讨价还价，利益交换。第四个，怎么样确信获得所祈求的信心。这个信心特别要讲到是我们怎样，加文太特别的基督教要义，你们真的有空的时候，我鼓励你们去读那两本厚厚的书，基督教要义里面非常在我们典型的基督教长老教会的一个神学意涵，它里面写的非常贴近我们的信仰。他讲的不是说圣灵充满倒下去你就起来，然后嘻嘻哈哈这样就得释放，它是信仰从里面内心活出来。今天你倒下去意志放起来的时候，你怎么样认罪悔改，你怎么样做谦卑服侍上帝，非常重要。所以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跟我们讲怎么样，第四点，确信获得所祈求的，在等候耶和华，等候耶稣，等候圣灵成就这个事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盼望，这就是信心。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我们怎么样祷告。他第最后的两节特别讲说，罪人迷失转回，遮盖了许多的罪，二十节十九节当中，我们怎么样，刚刚我们讲到怎么样信心的祷告，再来认罪的祷告，然后呢祷告之后带给我们生命的转换，然后我们的生命有一个祷告的力量，这都是讲个人。但是他雅各一再强调，他不再讲你们个人基督徒的行为改变，而是在讲我们团体里面教会的弟兄姐妹该怎么样彼此的祷告，彼此的劝勉，彼此的饶恕，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帮扶，彼此的怎么样。他特别讲到罪人迷失要遮盖许多的罪，他在强调什么？当我们认罪医治悔改的时候，医治释放大能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用上帝的爱来爱他们，爱我们的肢体，没有爱的话，他们无法走在真理道路上。你知道吗？痴迷真理的人就是偏离神公义的道路，离开真理，不按照神的旨意。这不是指外邦人哦，也不是指那些没信主的人，还是不是指那些在外面游走的流浪汉。他在讲是什么？基督徒有可能一步两步三步，我在家里看过 TV 就好了，为什么要来到教会？ 啊，来到教会还要奉献，来到教会看不到人的软弱，哇，我什么通通都不要管。一次两次之后，他就渐行渐远。我们怎么样为这样的弟兄姐妹跟我们所爱的人来为他们守望祷告？这是一个很重要。雅各讲到说，我们的祷告不是单单求主啊，你帮助我什么，帮助我们什么，怜悯我什么，而是怎么样从国家、从世界宣教合场，到国家，一直到台湾，一直到社会，一直到台南，一直到教会，到最后是我。所以他特别讲到说，我们怎么样去救一个灵魂不死。有可能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应该有听过成为基督徒之后，后来削发剃米成为尼姑和尚的。为什么？他可能迷失了真理，他可能会因为人的软弱看不见上帝，跌倒了。我们怎么为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流走出去的弟兄姐妹祷告？因为让他们回转，就像他被救赎。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他特别讲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过的话又信差我来者，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生入死了。他在救什么？我们的使命是要救一个人灵魂不死。我们不单单是救那些世上的人，那些外邦人，还要为我们的弟兄姐妹软弱无助的人来祷告，恳求主真的帮助我们，怎么样使那些软弱无法来到教会当中的，我们要不住的为他们祷告，为我们这个大家庭来守望。当我们今天有一个会友没有来了，我们是不是打一个通电话当中，怎么样来去询问他今天这个礼拜当中发生什么事情？我想一通电话的关怀，帮助一个人他感受到爱。雅各书在这边特别有讲到说，让人归还，他可能有离开了真道，但是呢，很多是因为犯了罪没办法进入到教会。很多他是内心当中充满了谴责，可能我们有很多的耳语，他今天犯了什么罪等等等等，可能很多，但是我们却没有用爱来遮盖。雅各书特别强调，我们许多的罪被遮盖，因着悔改认罪弃罪犯罪就立刻被遮盖。当我们愿意常常在上帝的面前认我们自己的软弱的时候，因为他会涂抹赦免饶恕我们。特别在以赛亚书43章25节，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们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特别在这边，我们都可以会落入那个八卦，在教会当中我们也会落入那个很大的试探，就是你感觉看他真的不准哦？是啊，我也感觉这样爱做这样，对啊，我感觉他也没符合信仰来。对啊，他是这样子在侍奉上面已经成为一个长子了，怎么会这样没有信心的模范？甚至也会对牧者传道师有这样子的。我不是说不可以讲，我觉得你们可能很有智慧的写信给我们，在全职的侍奉当中让我们有一个悔改的机会。但是当我们跟三个人讲的时候，三个人会跟六个人讲，以后再成倍数，这是不是使我们的教会当中落入那一种不好的氛围，是蒙上帝所那一种喜悦的氛围吗？如果我们有很好的生命信仰的时候，相信神掌权的时候，我们就不落入人的批判。雅各书他一直在强调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行为，我们要怎样以爱遮盖，我们怎么样带出神的爱来包容。我们不是容许罪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用愿意宣告耶稣赦免他，带他回转归向神。 我想这是一个帮助我们一个信仰当中最重要一个很大的挑战。我非常时常在祷告当中，我自己在祷告当中透过这个水管一个象征的含义。我刚刚讲到我们常常这个水管当中有我们的眼界，我们的杂质，我们的不满，我们的恼怒，我们的恼愤恨跟毒根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祷告上帝的面前，上帝悦纳吗？当我们在为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落入到说，上帝啊，你怎么样改变他，你怎样，我们都用我们的想法理智来看待这个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常常没有看到他背后的伤害，我们常常没有看到他背后的软弱跟被罪的瑕疵。最近我深深的感受到，在每一次对弟兄姐妹的意志释放的时候，我看见他身上是伤痕累累。你相信一个伤痕累累的人可以爱人吗？他无法，他需要上帝的爱。如果我们的生命有基督的生命的话，我们是需要用爱，不是用律法来指责他的罪。我们怎么用爱来包容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不是沉重，这是我们的生命需要不断不断的更新。只要圣灵在我们当中时时提醒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我相信神会赏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医治大能。我相信你为一个人会医治你的家人，会医治你那受伤被捆绑的人，不单单是只有全职同工作。我相信教会的长老执事跟下一代的所要被拣选的，我相信神赐予给长老都有这样的职分，我们愿意去做吗？我们可以愿意用耶稣的爱、基督神的爱来拥抱他们吗？恳求帮助我们，上帝帮助我们，看一个人软弱的时候，彻底的去了解他背后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他这样。如果当我们看见了，求耶稣帮助我们可以用天父爸爸的爱来爱他们。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耶稣，你让我们可以进入到太平地教会，成为一个大家庭的一份子。主啊，我们不是过客，我们要委身在这里，我们要对弟兄姐妹有负担，为那生病的人，为那内心痛苦的人，为他忧愁的人，甚至有疾病、精神疾病的人，他们需要上帝的医治。但是主啊，我们都会常常讲说，主啊，这不是我没办法，但是神已经赐予给我们权柄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让我们接受操练，不管是祷告操练、聆听教室，或者是你预备就说，主啊，我愿意装备自己，成为一个可以医治别人、为别人祷告的，不单单只有为自己求、为自己的家人求，而是能够为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不跟相干我的人，我可以为他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成就在于神，不是我们的祷告有多么丰富，他得着医治，而是我们愿意谦卑在你的面前，符合神的旨意，确信领受这样的信心来为他祷告。主啊，我们也需要带那些弟兄姐妹，一切黑暗权势捆绑苦毒瑕疵在他们内心当中，他需要神医治的大能的。主啊，透过我们干净的管道到你的面前来为他们守望。主 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来向主祈祷。谢谢主，主耶和华，我从深渊向你求告。成就，主啊，你教导我们是否改变我们的念头， 医治恢复我们，让我们看见主你的光降临我们身上，让我们知道蒙主的赦免时，我们常常仰望在你面前，帮助我们勇敢向前。主啊，我们不再为自己祷告，我们也要为我们的肢体，为我们所看见的人，为我们所接触的人，用我们的双手拥抱他，爱他，对他背后的黑暗权势宣告离开。求你的救恩临到他，掌管他。主，一个声音回应我们的祷告，求主接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恳求。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